本节目由 MetaQ 独家冠名播出。 MetaQ 是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也是独家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每一个精彩瞬间。关注运动健康生活，让我们和 MetaQ 一起从微小启程。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与其他热爱跑步的朋友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想法和反馈。添加小助手微信 run365cs 拉你进群，让我们一同享受跑步的乐趣。
另外也欢迎在小红书和 B 站搜索跑者日历，关注我们的视频内容，期待与你互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装备说，我是南子。
大家好，我是波小杨。
哎，今天就我跟波晨两个人，佳宁有事儿参加不了啊。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咱们之前的节目其实主要是向大家推荐装备，怎么买买买，包括梳理装备的一些矩阵、一些品类。那今天咱们就稍微的扩展一下。首先啊，我们还要谈装备怎么选购。另外的话，装备买了之后有一个使用的问题，就是我们跟咱们的装备怎么去磨合，怎么适应这个装备。另外，如果说真的在磨合期间出现问题，那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对，
比较发散的一个选题。
对，其实就是因为马上就已经，其实已经开始了嘛，比
赛开始了。
对，
对
金鸡湖上周末的金鸡湖半马，然后马上还有最近大的比赛就是无锡
马拉松。
对，然后这些包括后续啊，武汉啊、重庆啊都陆续要开跑了。然后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在准备这个相关比赛时候要穿的装备，不管是鞋、衣服，甚至可能能量胶这些补剂。
对，是，而且最近也是确实出了一些不少新的装备，值得我们注意。然后其实我们在之前梳理跑鞋矩阵的时候，就觉得现在尤其是国产的跑鞋，他们的矩阵或者说产品线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富。那相对于之前来说有很大的一个改变。那其实这样的话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烦恼，对不对？
对，
就是某一个品牌它自己在某一个等级上面有好几种选择，
对，
或者横向对比各个品牌它同样的功能也有不同的产品可以选择。那我们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鞋？鞋太多了不好选，对吧？
对，因为咱们之前那会儿梳理各品牌矩阵的时候，其实当时碳板鞋刚刚兴起，然后各自品牌都在拿出自己最尖端的那一款产品，所以说咱们当时梳理的时候，基本上那些提到的绝大部分品牌在最顶级的那个天花板级别的那个碳板竞速跑鞋里只有一双，然后其次会有一些相对技术下放，但是做一些简单的减配调整，然后的次顶级这样阶梯性的排序。但是通过这几年碳板跑鞋和中底发泡技术包括材料的这些迭代和升级，各品牌现在其实它已经把包括国产的那些品牌，那会儿咱们聊的时候可能刚起步，也就飞电啊、160那个 X 这些啊，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迭代矩阵构建的非常丰富了。在同一个档位，比如说都是它品牌下的旗舰竞速碳板跑鞋，可能会有类似的几个款，比如说像亚瑟士的 MySpeed Sky， 然后 Edge， 它其实它俩不分上下，售价都一样，然后基本上你看外形也类似，分不出谁高谁低，或者从品牌这块也没有分谁高谁低，就是两款竞速跑鞋。然后同样像耐克的阿尔法和 Next， 其实官方也没有说阿尔法就是要高于 Next 的，虽然售价差了不少，2299和1699差了600块钱的售价，但是你看大赛的时候也会有非常多的精英选手去穿着 Next 比赛，并不是大家都一味的去选择更贵的这个阿尔法。然后同样回到国产品牌，比如说像特步有 160X 的 5.0 还有 5.0 Pro， 像安踏呢是有2025代的 GT 和 GT Pro。
对，
这个其实你也包括甚至361可能更复杂，361有飞标的 Future， 然后飞标的那个飞然3，然后飞标对，飞标 Future 飞然3，然后像那个国产国桥是有飞影 Plaid 和飞影4。其实它，我觉得虽然可能这些价格上会有一些差异，做出一些区分，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啊对，还有媒体那个索康尼最近刚刚出了飞鹏四，它上面还有飞翼，
对，
但是如果你看飞鹏四，它官方的介绍里面定位也是品牌旗下的旗舰竞速碳板跑鞋，它并没有说我会比飞翼要低一个档次，它没有这个意思。
是，我发现他们这些品牌产品的命名啊，其实有点像咱们的电子产品，对吧？比如说 5.0 5.0 Pro。对标这个 iPhone 跟 iPhone 某个型号的 Pro， 我们这些跑步装备，它虽然这个后缀是不一样的，但是不像电子产品，其实它们的功能的一些差别还是蛮直接的，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作为一个电子产品来说，你不需要那些 Pro 的那些功能，那你就完全可以选择非 Pro 的版本。
对，
但是作为跑鞋来说，我们选择的时候，而且经常在群里面看见大家问，就是说我的成绩怎么怎么样，我平时跑的速度怎么怎么样，
对，
那么我选哪一双跑鞋比较合适，但就是说这个范围吧，感觉挺宽的，不好拿捏。
对，对，其实我觉得南哥说用电子产品来比喻还挺恰当的。其实它也就是，从在硬件上，在使用的科技的复杂度，或者是它用的材料上去做一定的区别。但是这里真的就是有一个适合与不适合。那比如像我，
对，
可能我买一台电脑，我就是没事儿上上网页，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文字编辑，打打看看，甚至就看看剧。我不做那些东西，那可能比如我买苹果的，比如不管是 iPad 的那种 Pro 啊，或者是Mac 的 Pro， 可能我真的用不上那些更贵的功能。但是像南哥这种经常做一些专业的程序的这些，那可能就一定要买 Pro， 这普通版本可能就是有一些在性能上会有一些限制。但是跑鞋回到这块回到跑鞋上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要看你的跑步能力，然后看你的跑步的就是你的身体条件，就相当于是你的跑步能力，然后包括你的技术条件，你跑步的技术，简单说就是哪种大步幅，还是高步频，或者是前掌纯前掌落地，还是偏中前掌或者全掌落地这种方式，去选择到更适合你的，然后争取让装备在你身上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加成，而不是说有的时候像可能你发挥不出这个产品的性能，反而会让你穿着别觉得不舒服。虽然现在各品牌都在降低碳板跑鞋的穿着门槛，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找适应的这个你自己更适应的。为什么包括想到这个话题的原因，其实是我通过之前节目我可能也说过一句两句吧，就是通过安踏的这个 C2025 代 GT 和 GT Pro 这两双鞋，我想到的这个问题，因为它确实其实有点像亚瑟士的 Sky 和 Edge 的区别，就是一个它把碳板做得更平，然后让你前，而且碳板的位置放的相对靠上一点，让你前掌的压力，就是你纯前掌落地的跑者，大步幅的跑者，让你落地之后，你的这个最大的压力值能够完全压在这块碳板，然后再压到泡棉，这样给你一个更大的回弹力，然后这样去一种推进。然后呢，这个 Sky Edge 或者是五代 GT 这种呢，它可能碳板的弧形更大，同时放得更低，这样你前掌其实你踩到的泡棉，就先接触到的泡棉，脚下的泡棉会厚一点，然后是踩到碳板，这样的话你的缓震就是这个软弹感会好一点，你的缓震会好一点，然后同时呢，可能这种跑者更多是中掌或者全掌着地，这样你滚动感，而且它碳板本身铲形的这个弧度更大，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滚动感会更好。我就是通过这两双 GT 和 GT Pro 我穿着，我觉得 GT 对我的帮助会更大。比如说相对来说跑一个四分配速的这种长距离或者节奏跑，我觉得会更轻松，但是反而穿 GT Pro 我是感觉不到它在推进上给我很多的帮助，让我觉得体感会有就维持这个配速会有点累。其次是可能是前掌的那个离碳板的就脚底离碳板的距离更近，所以对冲击力会大。我有几次跑完长距离之后会觉得有一只脚的前脚掌会有点疼。
对，
通过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其实不是只能买贵的，不而是应该去买对的。
对对对，买合适的。
对，
就是像波神刚才说的，其实他们不同的型号，他们在这个结构包括碳板的形状位置，这有一些些许的不一样，就带来这个脚感的不一样。
对，
那脚感的不一样的话，对应到你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是一个速度的话，它给你的感觉或者反馈不一样。
对，
要充分发挥，或者说是先首先理解自己的水平，另外一个话就是更加详尽的了解这个产品的特性，然后做一个匹配，这样的话才能互相有益加成。但是我刚才在想，就是波神说到的这些，他们在这个产品的官方说明里面会有这种提及吗？就比如说我更适合前掌着地的跑者。
有的会有，但不是全部。就比如说最近这个3月1号刚刚出的这个亚瑟士的Metaspeed Sky 的Pairs， 就是巴黎，他给巴黎奥运会做的这个、
嗯、
对，其实就是后缀是用的这个名字嘛、
嗯、
Sky 和 Age， 它的有一些官方的页面，大家可能上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或者是比如微博或小红书上去搜一下，就能看到一张对比图。
嗯，
是等于 Sky， 然后它的一个侧面，然后一个展示它的碳板放置的位置是更贴近脚底，然后弧度更平。Age 就是稍微靠下一点，然后那个弧度就像勺子一样，像可能更传统一点的那种碳板的形状，更铲形一点。然后包括它鞋头，就是鞋尖那个离地的翘度、离地的角度也会有稍稍的不同。等于 Sky 就是更适合你去中掌或者中后掌落地吧，然后去滚动向前。这样给你一个滚动感，然后让你的这个步幅，在步幅的这个本身，它首先它的理论是适合一个高步频的跑者，让你滚动起来，让你的步频在维持你的原有你自身这个运动特色，就是你跑步的特性是高步频这个特性，维持住你这个特性不改变的同时，然后通过碳板的铲形的碳板的脚这个推进和泡棉，因为你前掌踩下去，首先踩到了更多的泡棉，给你的一个回弹，帮助你增加你的步幅，等于你在原来你保持你高步频的基础上，增加了每一步的步幅，这样你不就快了吗？
就是步频是统一的，但是说通过它这个泡棉的推进，让你的这个腿可以弹得更远一些。
嗯，对对，这是它的一个新的概念，并不是像一开始大家最初所了解的，它是帮助你提高步频。其实它不是提高步频，它是适合在你原本高步频的这个特性下，在帮助你，然后增加步幅，
对，适合步频。
对对 对,
对、嗯，如果说你纯粹的通过你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去夸大这个步幅的话，可能会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对对，
但是通过这个硬件或者说是装备的加成，能够让你更省力一些，达到同样的效果。
嗯、对, 对，然后同样像那个Sky， 其实它就是因为它前面平一点，然后适合前掌落地的精英跑者吧，
嗯、
就所谓的精英跑者。
嗯、
因为你看，咱们看很多就近邻日本跑者，他有的时候也是后脚跟着地，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你的技术特性了。
啊、
首先你的身体条件，可能他就是身高腿长、步幅大，他的技术特性又是前掌落地，这样他前掌落地的时候。
嗯，
就是你给他太多的角度，他可能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那个铲形角度、
啊、
反而他可能踩不到那个弯折点上，对他来说可能还是一种力的这种散失、
哎、
所以说他正好是一块平的，他前掌落地是一个平行的，他把最大的他落地时候的这个压强压力压到这个碳板上，碳板再压到这个泡棉上给予回弹、
嗯、
然后下一步走，这样在他高步幅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也是帮助他每一步更好的向前推进，这样同时同而、
嗯、
从步幅的提高上，从步频的提高上都有帮助，因为你的这个回弹速率快了，你肯定你的从步幅啊到步频都是有提高的，这样帮助你提高配速提高成绩，它是这两种。
是的，那就是说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装备对你有加成，但是自身的力量也要跟得上去啊，对吧、
嗯、对，
比如说有了这个装备之后你可以步幅更大一些，但是如果自身力量不行的话、
嗯、
那是不是跑着跑着就没劲儿了、嗯、驾驭不了
对
吧，这就是所谓的驾驭不了，对吧，
对，驾驭不了不一定是从这个、
嗯、
像可能最初大家说碳板跑鞋可能门槛高啊，驾驭不了，是考虑它的稳定性啊，包括个人的脚踝啊、
嗯、
关节力量，觉得哎不稳。早期穿 4% 啊，或者穿 Nike， 甚至最早穿那个阿迪的 Adios Pro 2， 都会觉得后跟特别不稳、
嗯。
那真的有一些后跟落地跑者会有一定的驾驭门槛，脚踝力量弱，跑不到多远，可能就觉得脚踝酸了，支撑不住，或者小腿跟腱、啊、比较紧张。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泡棉，然后包括碳板的宽度，这些都增加，大家都为了稳定性去做了提升，所以门槛降低了，但是还是最初咱们节目开始说的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装备， 去判断，首先你的配速，如果你配速真的不是，我觉得430吧，430或者再夸、再激进一点，四分吧，四分以内。
四分，嗯。
对，我觉得是在这个配速以内的话，如果你能跑到，或者你的马拉松目标成绩是在这个配速以内，那真的是就可以往贵的那个版本选，因为目前来说，对各品牌它最贵的那款碳板跑鞋，它设计的还是相对激进的，它是给一些，既追求不服又要求不频这种，或者有一定跑步能力的人去设计，就比如说像国产的，比如像飞鹰 Plaid 这种，它前掌堆了很厚的泡棉料，你真的是能力强，你有一定的力，你能把这个泡棉的这个回弹完全压缩出来，包括安那个特步的那个10X5 Pro 这些。可以去考虑这些，但是如果换句话说，如果可能就像我这种，可能我也能跑进四分以内的配速，但是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偏中前掌，不是纯前掌，偏中前掌的落地，那可能我要穿安踏的 GT5 Pro, 5GT Pro, 我可能就真的觉得至少我个人在训练中穿觉得感觉没有 5GT 那么好，所以这个就是通过你自己日常训练去看你。去判断你的这个自己的技术动作吧，包括你的是属于哪一类的，所以去选这些鞋。同样也是还有那个索康尼的飞翼和飞鹏。
嗯，
飞翼我觉得就是属于你一定要100%的去输出，全力去输出，然后你才能体会到这双鞋给你最大的那个附加值帮助。
嗯，
但凡稍微留点余力，比如说我可能平时我能跑350，我跑一个405，我跑4分05的配速，我就觉得它可能挺一般的，没有特别过于惊艳的，或者说过于哎呦这双鞋很好啊，很好穿，没有这种。但是我一旦跑到350，我觉得脚下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全力的把你所有力气都去压榨这双鞋的性能，才能压榨出来，才能让你觉得它的好。对，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装备来倒逼自己的能力。
嗯，对，
这双鞋它其实就是比较适配这种类型的跑者，或者说这一个配速。
对，
那如果说你买了它之后，你跑不到这个配速，那你这场训练的话，其实可能就跑得十分的难受。
嗯、对，
嗯，你只有跑到那个速度，你才能体会到它的这样一个好处。这个其实我觉得压力还挺大的。
对，就有一些鞋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那种跑者，可能有像飞翼啊，像什么，相对来说它是有一定门槛的。这个门槛并不是说你穿不了它，只是说你穿出来之后，它给你的它所释放出来的这个能力没有那么没有不能百分之百的把它能力释放出来，
就是跟你没有 match, 没有达到人鞋合一的程度。
对，
哎，不是那个飞翼是比飞鹏更加激进是吧？
对，其实设计上就是推进力啊，包括稳定性没有那么高门槛，没有那么激进。官方其实它最开始定义飞翼是230以内的成绩穿着，但是我觉得完全可以放到3小时出头或者315吧。315左右，我说330可能稍微有一点往后靠了，但是就315以内或者3小时左右，比如你目标破3，完全穿飞翼没问题，衰减呀、包括稳定性啊、缓震啊都足够，只不过就是说看你的能力能不能把它的这个性能炸出来，如果炸不出来、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可能我4分半左右这种热身跑或者慢跑的时候，就是稍微有氧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鞋的性能一般，也不是很滚动，就滚动感也没有那么强。当然跟我可能这个中前掌这个中掌落地吧，我就最近我发现可能是长距离的这种耐力跑跑多了，我更多还是中掌落地的多，不是那种纯前掌。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技术动作和个人能力。像飞翼这种就是它两层的这个 Power Run HG 的泡棉相对会比飞鹏更硬弹更韧弹一点吧。所以你给它更多的压力，它才能给你更多的回馈。你慢跑的时候你这一步下去本身你就收着劲儿，你身体可能帮你分担了更多的压力。然后你这一步下去之后，你不是说像拿锤子砰砸它一下，它可能弹得很高那种感觉。它可能就是这种你很柔软的给一下，它不会给你那个
对
所谓强调的那叫 95% 的那个回馈力。你只有全力，你全力压下去踩下去这一步，然后发力去蹬下一步的时候，它这 5% 的回馈力才会 全就是完整的回给你。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其实就是你跟你拉弓射箭的时候，对吧、
嗯、
如果说你这个弓拉的足够的满，你的箭才能飞得够快够远，但是如果说你的力量不足，就你就根本拉不动这个弓，所以它这个箭也飞不出去、
嗯、对对，有点这个，就或者就跟咱们打网球那个球拍调的那个磅数，你、
啊、
你没有那么强的力量，可能你就上不到那么高的磅数。
哎，对，还真是，包括打羽毛球也是这样子、
嗯、对, 对，
嗯，那其实这些鞋还真的是首先要是多了解多看它的一个产品形态，
嗯，
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他没办法就是把这些鞋都给试了，对吧，
对，
就是这些轻微的这些细微的感觉很难去能得到，那其实去商场试的话可能也不太能试得出来、
嗯、
说实话，
对、
嗯
对，现在好多就都是线上购了，这可能之后咱们会聊一期吧、
嗯、
看看这个大家对现在线上购买装备的这个想法、
嗯、
看法，包括一些可能看一些评测呀，评测里你怎么能够吸取对自己有用的或者你需要的这部分知识，你怎么能拿到，而不是说去看一些可能大同小异啊，都是官方给的这个 brief 的这种宣传推广词。然后这个之后再聊吧，这期咱们就先反正我觉得首先要看你的简单前一段，就这刚才聊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就是不要去买最贵的，就是考虑你买对的就行，就是这样。然后至于怎么样买到对的，其实还是我说，就是考虑你首先你的目标成绩，然后你日常的，因为你的目标成绩你一定是跟你日常训练去结合去推算出来，你不能说对你平时我老我就跑五分，这十公里我就是五十分钟左右的，我努努力可能四十八九分。那你非要定一个破三的目标，那我觉得有点高了。
对对
对吧，所以说你还是通过你平时日常的训练去分析去总结到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然后你跑步过程中你更多的包括看你的鞋底的磨损啊，包括判断，或者你也可以让朋友帮你拍一些小视频，或者你把手机放在那儿自己支好，然后对来回过，你看一下你到底最自然的状态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过渡，落地方式是滚动型的还是说中掌然后直接弹走的那种，甚至就是精英的那种前掌，虽然可能有的人跑得不快，但他可能身体条件好，他就是前掌落地，也很有可能，所以这个东西自己去分析判断一下。
对对对，通过各种办法来多了解自己，了解装备，然后再做一个合适的选择。那后面我们就说到下面一个问题，千挑万选找了一个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合适的鞋子或者说是装备，那买到家之后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磨合，对吧，我们经常说尤其是在跑比赛之前一定要给自己的装备做一个磨合，理想的时间就是四周的时间，在赛前四周尤其是鞋要多踩多磨合，你穿着是不是合适，在这个比赛中间会不会出问题，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磨合方法呢，或者说是我们在磨合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点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时间吧，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科学训练都很普及了，可能大家会在一场全马之前的跑至少要跑两次长距离，我觉得或者是其实每周就是按你的课表来说每周周末或者是以特定日期啊都会有长距离训练，但我觉得最迟对于你确定赛前要穿的这个装备至少是这双鞋的话至少要有两个长距离的磨合训练，
这样
如果你时间可能更长也行，跑四次也可以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一双新鞋两次差不多了，两次的话至少有一次我觉得要超过半程以上的距离，如果能跑25到30是最好的，如果你是一个半马的话那可能跑个12或者15就足够了，这样磨合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就首先你大概其实要确定一下，如果以鞋为最重要的东西来说的话，你其次要确定一下袜子，让这双鞋跟你比赛当天要穿的那个袜子做一个适配，因为可能鞋的尺码然后你买回来是固定的，除非你觉得明显买小可能你还有机会换，但如果你穿着之后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换了，这样你的这双袜子要跟它更匹配，如果鞋子空间小你可能要穿薄袜子，空间大你穿厚袜子，这是你要考虑好的。
哎，对，还真是，就是袜子作为鞋跟脚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中间层，对吧，
对，
它其实门道还是挺多的，你像刚刚波神说的，如果鞋子我们万一你买到的跟你的这个想象中的稍微有点差别的话，那还可以通过袜子来做一个调节。
对，其实如果比喻成穿衣服的话来说，其实这个袜子就是你的贴身层， 对这个袜子贴身层的这个其实舒适度也是对你整个跑步比赛中的这个发挥是有着至关重要的这个影响的。所以说你袜子不合适，鞋可能你买的再合适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袜子跟鞋是一对，是要在磨合的时候，就是你训练其实就包括产品这个装备磨合嘛。训练也是训练的一部分，然后这样你去看，首先如果其实马拉松比赛我推荐还是穿薄一点的袜子。首先可能进水站啊，包括你补水，大家比赛中补水都是那种跑着喝，很难免会有一些溅洒，然后弄到鞋上。对，甚至你进水站别人把水杯碰倒啊都会呢。你穿一双太厚的袜子的话，它不太容易，就是它的干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如果空
气确实是个问题，
对天气条件好的话，你这样可能即使湿了出去跑两公里也就踩干了就差不多了。如果是雨战的话，你穿一双很厚的袜子，它吸水吸的很多也是不舒服，首先容易产生水泡，其次它袜子太厚了，水吸多了会把你的脚就是捂得很胀很白。
对，还真是。这个袜子现在就是跟你们交流的多了之后，然后我发现我也要做一些转变了，因为我之前的话就一直是喜欢穿厚袜子。因为最早的时候穿那种也不是说什么专门的运动袜，就是平时穿的那些棉的袜子，因为我这一个人就是脚汗出的特别多，所以说我就喜欢，尤其喜欢那种就是带毛巾底儿的，就所谓的那种毛巾底儿，就脚底加厚的那种，就我就穿着那种会比较舒服。然后跑步的时候我选袜子的时候也会选择那种比较厚一点的，因为脚感就熟悉了嘛。但是跟包括波神交流跟其他朋友交流，就是说跑步的时候还是说要穿稍微薄一点的袜子。但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买到过一些薄的袜子，我觉得它稍微是有点滑，或者说我脚在里面有点晃啊，可能还是没有买到合适的袜子。
也不是，就是薄的袜子它为了达到一定的这个，首先它薄，它可能就是那种材料，就是化纤的材料就会比较滑，然后其次是它为了达到一定的这个压缩性，所以它相对来说可能做的，就反正我觉得基本上我也是遇到，就是薄的袜子很少有这种摩擦力很大的，不多，都是很滑的那种。但是就是鞋子尺码的问题了，所以说比赛的鞋，对你尺码选的更合适一点，穿一双薄袜子，你不用给厚袜子留太多空间。那种毛巾底儿确实是很舒服，因为你日常训练穿它可以，你穿日常训练不会跑太多，可能十公里啊十五公里，而且天气一般你也都是选天气好的时候出门训练嘛，不会弄得特别湿。也不会出太，就是所以说比赛中，我觉得我建议还是薄袜子，然后鞋的尺码选刚刚好就行。这样的话，袜子跟鞋一对儿去磨合，然后鞋其实就是我建议大家，因为本身我是稍微有一点强迫症，所以我是会每隔鞋带，然后就去仔细调整，然后系好。我觉得大家就是你既然你其他训练你无所谓，你不这样做就行了，但是你比赛和你最后这两次磨合的时候，我建议还是稍微仔细把鞋带系好，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松紧度比较合适的一个度，这样的话如果你出去跑这次训练没问题，比赛也问题不大。前两天群里有个朋友说他那个Pro 3阿迪的 Pro 3磨后跟，其实我是通过这个问题，我想有一次我可能就是出门太着急了，那天可能正好有点事儿耽误了，接了个电话比预计的晚出门了可能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吧，就有点着急，随便一记，想着也就是个训练嘛，随便一记就出门了，结果那天就有一根有一只脚后跟整个被磨破了，跟腱那一块。就是因为可能鞋带跟平时系的不一样，随便一系，其实摩擦这个东西大家很好理解，就是因为你跟脚跟鞋子之间的空间太大了，它不停的在那儿晃动来回磨。如果你把它的空间控制好，它可能就它没有这个多余的晃动的量，它就不会磨，
对
吧？它是固定的，或者
尽量少的移动。
对，所以就是这两次磨合的训练一定要把这些细节，其实就关注一下细节，你细节做得越好，你比赛当天你就会出现的问题就越小。
对，重要的训练或者说是更加靠近比赛的训练，就是跟自己的这个装备磨合的最好的时机。
对，
各种各样的细节都按照比赛的规格来准备。
对，就是。
但是波神说的鞋带的这个细节实在是太细了。
对，因为本身可能有点强迫症，这个鞋带
不能拧着是吧？
对，不能拧着，必须平，就跟必须 跟面条一样是平直的，它不能拧。其实我现在特别这插一个小插曲，我现在特别烦有些鞋的那个鞋带孔是那种环形的，就是就好多越野鞋愿意用那种，它可能系起来更速度更快，然后加上那个就是可能收紧的度会更好，但其实我更喜欢像普通标准的那种。一个圆就是鞋带孔的那种，那个鞋带是穿进来折过去，这样它整个是平的，那种环形的鞋带孔啊，你怎么穿那个鞋带它在孔，因为孔的那个位置是个圆形嘛，
对对，
它那个那么过来那个鞋带老是拧着，我就特别难受。
对，它是被勒的，对吧？
对, 对, 对，
被勒的话它就可能往中间收，一收的话那个地方就不平整了。
对对，这个还就挺别扭的。
是是是，尤其像波神，就是强迫症看着肯定难受。
对，所以像鞋带这个位置，包括以前我可能早期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怎么去系鞋带，就是你脚穿进去之后后跟卡死，然后前脚掌这个脚趾攒起来，让脚背拱起来，这样你把鞋带就是即使你勒得很死，然后你脚面放下之后，它那个空间
有空间，
对，它是有空间的，不会说把你脚勒得很麻，这样可能基本锁定是没问题的，然后也是有一定的空间，这样的话你去比赛基本上问题不太大。然后后续比如说训练，你两次磨合训练嘛，你这里发现问题，哪怕你训练中你发现问题，你坚持不了，你停下来去调整，也是没问题的。你可以调整啊，你不会说我这跑一个30公里的最后一个长距离，我中间停两分钟调整一下鞋带，这个训练就废了，没有意义。那不是这样的，对吧？
对，
所以说你现在调整是可以的，但是你比赛真是耽误两分钟，那可能你就离你的目标，对啊对啊，离你的目标成绩就差多了。对，所以整个心态各方面都会受影响。
如果说这个鞋的话，可能主要就是有没有这个磨脚的情况，合适不合适。对，
其实就是如果说对于鞋，对于最重要的鞋来说，可能就是首先尺码你选合适了，然后鞋带你系好了，袜子没有大问题，这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个别的磨脚的情况，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可能确实有一个位置跟你的脚型不贴合，会很磨，那可能想一些办法，比如贴个肌贴。假如说如果群里那个朋友他还是觉得后跟那儿磨，那你可能当时群里有人推荐贴那个后跟贴，他推荐那个贴
后跟贴，
对，他推荐那个是贴在脚上的，就类似于一个创口贴一样的那种，其实也可以，你贴一个肌贴，
贴在后跟的是吧？
对，贴在脚上，贴在跟腱上那个位置。对，你贴个肌贴其实也可以，就说白了隔绝你的皮肤嘛，它要磨是磨在肌贴上，不会磨皮肤，可以。
对
对，然后我记得之前有别的时候，就其他朋友推荐过那个后跟贴，他可能鞋买大了，买一个后跟贴是贴在鞋里的，那个我不是特别推荐。
贴在鞋里的，它是不是直接接触皮肤的是吧？它是接触袜子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相当于比如鞋买大了，然后想给你贴一个增加一块，就类似于鞋后跟的那种泡棉啊，或者是凸起的那个位置，他把那儿给你加厚了。但实际上那个我以前也用过测试过，但是我觉得贴完之后整个鞋的包裹性没有太高提升，反而异物感很明显，所以那个东西我就不推荐了。如果真是鞋大到你要去贴一个五毫米左右的那个厚度的后跟贴，对，我觉得那建议还是换一下，或者是或者那个还有一个方法，就只能要么换一个厚鞋垫，要么就是换厚袜子
啊。
对，只有这
是有调整的方法。
对，
那这个后跟贴我家是有，但是主要是我媳妇儿给她的鞋用的，
对，
我自己是从来没用过的。
对，
我是觉得这样加一个。就相当于改变这个鞋的形状嘛，说到底还是这个鞋买的不是特别的合适。
对，
然后说到磨脚这个是，前段时间那个跑在北国的猪爸，他送给我一个，他说巨好用的一个东西，但我现在还没有用，就是也是脚贴，但是它是贴在那个大拇脚趾下面靠近脚弓的位置。
嗯。
可能他也是因为之前穿耐克的鞋磨足弓磨得比较厉害，然后他就找了这样一个装备，他说这个东西巨好使，他也是直接贴在脚上的，完全可以保护到你的脚。另外的话，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可以反复利用的，就是说，
那还挺好。
对对对，你用完之后，人家洗吧洗吧，下次还可以用。
那它等于就相当于像是那种凝胶似的、硅胶的那种，可以反复贴。那挺好。
是的，
其实底层逻辑就是隔绝皮肤，因为你磨起水泡都是因为摩擦皮肤嘛，摩擦表皮层，然后造成这个底下这个充血，然后你的组织液渗出。这些其实就是你不管是贴什么，贴创口贴，为什么不贴创口贴，是因为创口贴的摩擦力不行，你像脚这种一直在摩擦，你贴创口贴贴不住，所以还是肌贴或者是这种专业的这种水泡贴呀，或者是防磨贴会更好一点。 你像衣服如果磨胸的话，你贴创口贴还好一点，因为它不是一直在紧密的摩擦中，它只是每一次可能你跑动的这个颤抖的时候，它会蹭，轻微的蹭一下，所以可能你乳贴或者是你拿创口贴代替乳贴是可以的。但是跑鞋这块鞋脚部和鞋还是建议创口贴贴不住，用其他专业一点的。
对，那个地方摩擦力会大一些。其实如果说磨胸的话，那个创可贴我也觉得也不是很推荐，因为就是它虽然磨的那个频次不高，但是我觉得就幅度还蛮大的。如果说你贴的不是特别的贴合的话，因为它那个边有可能会刮，刮着刮的话也可能把那个给蹭掉，如果汗出的多的话，它有可能会脱落。
对，然后鞋其实差不多，然后剩下就服装。服装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两个大家经常遇到的痛点吧，就一个是磨裆，一个是磨胸。
对对对，
对，磨裆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首先从服装，我觉得尺码可能还好说，因为夏装的尺码可能不会要求太严格，可能就是面料，有一些面料确实可能你出汗汗多之后它会比较磨。
面料包括裁剪或者说是接缝，
对 对, 对，
那些地方。
对，
有可能。而且磨裆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应该聊过，它就是挺迷的这个一个这个事情，对吧？
对，
可能你跑一些短的距离，15公里它不磨，它突然到了16公里开始磨。
就是到这个临界点了，或者有时候是比如天没那么热，你出汗没那么多，真的不磨，然后天热了。就会有一点，因为它汗湿之后，它的那个贴在皮肤上，
贴得更紧了。
对，你每一次磨它，就是你每一次跑，它都有一个就摩擦或者拉扯的那种蹭，然后所以就会这样。我有一条短裤就
是，
然后现在三四月份穿没问题，等到五六月份就跑超过十公里不能穿了，绝对磨。
对，
就是汗太多了。
如果碰到磨的情况啊，突然发现一个装备磨，我都会记一下子。就是在脑子里面记一下子，下次如果说类似的情况，我就会避免它。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在20公里之后开始磨，那我就不拿它穿20公里以上的。
对，这个其实是可以是一个办法，就是我也有一些衣服就是只能短距离去选择穿，就是比如我今儿跑短的，可能我就穿它，然后跑长的就绝对不会选的。
对，给这些装备都建一个答案，磨的里程是多少，然后大家
对
在跑之前
所以说现在可能就随着马拉松这个运动吧，然后发展壮大，然后可能更多的大众跑者进入了，他可能大家的身材没有那些精英选手那么瘦那么精英，所以可能像磨裆这种情况，因为首先是你大腿内侧的这个维度啊或者是脂肪厚，然后你穿一个就是宽松的这种运动短裤或者跑步的短裤，你的空间少，然后那个宽松的那块又那个裆部又会有面料在那儿，所以你会有一些磨，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几年那个半弹或者短紧这种为什么那么受大家欢迎，各品牌也都出，可能还是有关系，因为它确实有一定的压缩，穿上之后即使你身材不是那么好吧或者是那么标准，你穿上也不会很紧，它跟你的压缩裤还是有一定区别，它不会那么压的勒得你那么紧，然后同时它能因为它毕竟是紧的贴在皮肤上，说白了就跟穿袜子一样，你皮肤之间的这个直接的摩擦的概率降低了，就不会产生这个磨的这个磨裆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那种特别爱磨的，就可能穿过很多短裤都容易磨的，那我推荐他试试这种半弹。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凡士林。
但是凡士林我觉得就是对，是凡士林是一个不是偶尔磨，我觉得凡士林是属于你偶尔磨，比如说这条短裤偶尔磨，然后但是我今天又特别想穿它，那你可以涂一点凡士林避免一下。对，或者说就是你的这种概率不是很频繁，只是偶尔，不管是你穿一条可能就是夏天出汗太多了，可能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这条裤子可能有一个接缝的位置，会就比如我穿那个耐克的那个 Air Swift 那个最短的那个一寸的两寸的那个，我记好像是两寸那条竞速短裤，它外侧的那个边是压胶的， 是硬，就是硬的那种，特别硬那个压胶。然后我每次我不是磨裆，我是磨外侧。我跑完只要超过半程，对半程没事儿，超过半程，超过二十吧，其实差不多。我觉得大腿外侧那个位置就特别红，然后特别痒。后来我分析就是那个边儿特别硬磨的，然后我会在外侧磨一点，涂一点凡士林就好很多，但是也最终避免不了。后来索性就也就不怎么穿那条短裤了。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凡士林如果时间长的话，你出汗会不会效果也打折扣？
对，会。它是你出汗越多，或者遇水还好，反正出汗多了吧，它是会有一些影响折扣。但是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经常磨，推荐半弹；如果是偶尔磨，就靠凡士林。就你可以不用非得去升级你的装备，去再买条新短裤，你就涂一点凡士林就可以解决。
总是有一些打补丁的办法，因为我第一次在比赛中使用凡士林就是去年的北京马拉松，因为当时穿了那个 Autopia 的一个新的背心，之前是穿过，但是没有跑全程这样。就是腋下那一块那个弧度，我是觉得稍微会可能出问题。所以我就事先抹了这个凡士林，然后整个全程跑下来效果竟然非常的好，就完全没有觉得磨。
就是可能很多这种压胶的材质的会有一些，因为它那个热压之后它会硬，因为本身是化纤面料，它预热之后它会凝结，就是结痂吧，那个意思。你压完之后它那个边本身是双重的面料压在一起，然后它又会成为一个就是相对硬一点。为了怎么说，就是产品为了减轻重量，因为如果你要是车线的话，首先会有线的那个线结那个缝隙拼缝也会有磨的情况，然后呢为了轻量化，大家都用热压也显得比较高级，然后确实有的时候压不好，正好赶巧了跟你的这个身材的维度啊可能有一点冲突，可能就会有一些磨。然后可能我看到有一些品牌用更高端，就是成本更高的方式，是他在那个热压的地儿然后贴一层衬，就类似于衬布的那种方式，就是它虽然压也是热压，但是它表面那个感觉是有一层更柔软的衬，但是我觉得可能即使你加上这个衬的话也会增加重量，同时可能也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解决这个磨。所以像比如像我比赛穿背心的话，像腋下呀、然后胸前呀，包括就是反正基本上肩膀肩带的这些热压的条会覆盖到这个边，我都涂一点凡士林。
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些装备，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冠名商啊 ，MetalQ， 和我们一样关注大家的健康，而且更加关注更小单位的你。MetalQ 是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也是独家的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你的每一个瞬间。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独家的专属福利，现在起打开淘宝搜索 MetalQ 海外旗舰店，联系客服报暗号装备说听众专属，可以享受独家的七折优惠。谢谢 MetalQ 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对，然后刚才说了磨裆，然后就是磨胸。磨胸这个其实也
磨胸这个
也挺迷的。
说到这个，刚刚我在群里面还看见有人发了一个图，是他磨到里外全都红了，特别惨。
反正我觉得就是我比赛的时候还好，就是没怎么遇到特别明显的磨。我的问题是如在这个春秋，就现在这个季节交替，就是忽冷忽热的时候，我是那个，就大家知道，可能就男同胞知道，就是突然冷了，冷了之后你可能会有点机灵的那个感觉，它有点硬，有点硬，然后那个衣服材料就会磨的比较厉害。有一次我记得，其实那天跑来不太长，就10公里或者12公里，一小时吧。回来洗澡，我说哎，我胸前怎么那么沙的疼，
有点刺痛。
对，然后啊磨了。但是后来因为比赛基本上都会越跑越热，不会有那种特别很少有特别冷，就是跑的
特别冷的，
对，越来越冷，浑身都起鸡皮疙瘩那种，不会很少。所以就是训练，春秋的训练就是忽冷忽热，这个季节我会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涂一点凡士林。
还真是，而且这个真是猝不及防啊，你有时候训练的时候也想不起来涂凡士林，或者说是做一个贴肌贴的保护。但是外边的天气又是那么多变，一阵冷风出来，然后就居然容易磨。
对，然后比赛，然后最近吧，就这两年，去年跟今年的比赛，可能我相对会怕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就是
谁都怕，其实
对对，其实就是做一些提前准备。其实以前倒没有，以前觉得哎。很少遇到这种磨情况，所以也忽略了。但是真的怕，比如这两年 确实每场比赛都想 PB， 怕有一些小的细节做的不到位，然后影响自己。
对，
这样，
是的。
所以我去年的北马，包括前年北马，都是拿肌贴，然后脚一小块贴的。
哎、还真是。
但是肌贴的问题就是接的时候会比较痛苦。
不是，这个肌贴啊，我去年北马也做了这个，就是胸部的这个防护，除了抹凡士林之外，我就自己贴了胸贴。对，就是胸贴，正儿八经的胸贴，不是肌贴。为啥呢？因为前一天我切不是前一天，是前一年北马我切的肌贴、
嗯，
那个效果虽然说它是很防磨，但是问题就是一个是波神说的接下来会很疼，
嗯、
对吧、
嗯？
另外一个我贴了之后那个就更明显了。对、
啊，
本来穿的那个 T 恤或者背心就已经很薄了，对吧？
嗯。
然后你再看你把那个肌贴往上一贴，我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就感觉好像在你的胸部那边画了一个圈儿，看这里看这里。你看我那个北马的照片，就是还挺那个什么的，挺尴尬的。
是不是背心颜色太透了？只能选。你像我穿深色背心就看不出来。
也不是太透了，它是出汗之后它贴。
哦。
贴了之后就是，也可能是因为我剪的那个大小可能是比较尴尬的一个。
嗯。
你可能剪的稍微小一点，对吧？看不太出来。
嗯。
我那个就相当于是在胸那边画了两个圈儿。
哦。对，其实还是说回来，就是贴这种肌贴或者乳贴，然后再加上或者是涂凡士林，就看个人吧。如果你
是
频繁出现，那最好还是做保护，贴东西，
做保护，做保护。对，就我刚才说了，有这两个不太好的方面，但是说它的保护效果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对，等于就是说回来，就其实比赛前这两次重要的磨合，然而如果你有这个时间更充分，可能你装备提前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不是那个，或者是两个月，你就已经确定了，哎，我比赛就穿这一身，那你就这样，就是你有更多的磨合时间，你通过这几次的磨合，你发现衣服也不磨，然后鞋也不磨，那就挺好，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鞋带你可以试一试，比如说你按我说的那种方法，然后比如脚背弓起之后，隆起之后，你系得很紧，你觉得过紧了，那你下次训练你可以稍微松一点，或者你不用这个脚背隆起，你就按你自己正常，如果也没问题，那也挺好。总之就是给自己更多的这个磨合时间。
对，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大家，比如说参加一些战队啊，或者是比如报名一些活动，对他可能赛前临时可能能有一周给你就不错，那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必须上科技了，肌贴该贴得贴，然后凡士林该涂得涂，袜子这块我觉得至少不会抠的特别严重，不会说一定你必须也要穿我发你这双袜子，那袜子你选一个自己日常训练或者之前比赛穿的最习惯的这个袜子，
对，
这样避免你脚这块磨脚的问题出现。
对对对，这种情况其实就比较极限的，有的甚至说他们在比赛前一天才拿到新的装备，其实这就比较被动了。
对，其实是会这样，包括我知道有些精英运动员可能赛前一天才会从赞助商手里拿到一些新的测试的装备啊，或者是新给的装备。
就亲眼看到过一些精英运动员因为赛前前一天才拿到装备不合适，跑完之后那就脚上就磨出血泡来了那种。很惨。但也不是说这个就没有调整的空间，就包括刚才波神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些各种装备都有一些调整的这样一些方法，大家可以用起来。
对，其实就是还是说到装备磨合，或者是你比赛之前做的这些准备。对，刚才没提到吃能量胶，你比赛吃的能量胶，现在可能我觉得好像最近很少听说有吃能量胶吃不下或者吃吐这种，因为大家可能现在一是这个口感粘稠的口感，然后这个齁甜的口味，各个品牌都在做了调整。我昨天无意间看到迪卡侬出的新的能量胶是什么桂花乌龙味儿还是什么，就是已经不是很传统大家想到的什么巧克力啊或者糖啊甜的那种味道了，已经开始往其他的这种其他的口感上去发展，就是解决了吃不下或者不好吃，然后口感太黏腻太齁甜的这种已经大家在转变了，所以我觉得口感上可能还好，选到自己喜欢的口味，然后其次就是你适应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些，因为每个人就身体可能很复杂，有的人吃这个东西对他的肠胃没刺激，有人就会闹肚子，所以提前训练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反正也是一个成本，如果你觉得有点那什么，那你训练前吃一只试一只，如果一只吃完这一只没事儿，就问题就不大。 然后就不会比赛当天有闹肚子这种情况。
哎、对对，
其实就是整个装备，不管是从吃到穿到鞋这些，包括你身上要用的一些东西，都是你要把它看，
磨合的，
对，你把这个磨合也看作训练的一部分，它也是在训练的这个系统里，
嗯哎、
不光训练只是出去跑步。大家现在也能够知道或者意识到，比如你的休息、睡眠，然后你的拉伸放松，都是你训练的一部分。甚至有些你的训练的课表里面，就是今天的训练课就是去放松、去拉伸，这是你的一节训练课。那同时装备的磨合也是你的一项训练课。大家有
这个，
对，大家有这个意识就应该是没问题。然后去再根据自己的时间表、你的比赛啊、提前两周啊、长距离这种去做你的装备磨合的训练。
对对对
对,
对，总体来说，通过对自己的了解，对装备的了解，买到自己合适的装备。
嗯，
另外的话，甭管是外用的还是内附的，咱们都要多磨合、多适应，
对，
找到合适自己的。
对，
嗯，行，那希望这一期在赛季中间，或者说是临近大家比赛的这样一期节目，在买装备或者试装备的时候，能够帮助到大家。那就感谢收听今天的装备说，我们既是种草大会也是避坑指南，希望本期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也欢迎大家分享、点赞以及留言，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